特朗普 2.0 打懵中共，習近平侵台成空，中國成戰時體制。特朗普宣布$500,000金卡換綠卡。特朗普說按時徵收加密關稅，分析說為美軍攻擊卡特爾準備。尹石月進行終審辯論，保守派呼籲美國支持。法國抗中威脅艦隊，中共海域威脅手段翻身。北韓黑客襲擊國際第二大加密貨幣交易所。大家好，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2月26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研究顯示 COVID-19 不單止影響呼吸道，還可能直接影響胰島素功能，或者誘發免疫反應，增加糖尿病等代謝疾病的風險。下面就等我們一起來聽下陳先生由確診到康復的真實故事。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腎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後呢，腎功能就明顯差了，覺得好攰，成日都無精打采咁。食咗四個月嘅三高代謝補以後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復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顯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腸胃啊、肝腎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團隊研發嘅三高代謝補同補氣18味，採用天然草本精華，專門針對現代人因為壓力、飲食失衡導致的代謝問題，幫助調節身體機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腎過濾。這些產品能夠幫你保持日常健康狀態，減少疲勞，提升整體健康。每個人的體質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議你用之前先諮詢醫生或者專業營養師，找到最適合自己的養生方式。下面請看新聞的詳細內容。特朗普 2.0 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中共变成了没人关注的角色。有消息指习近平对于特朗普 2.0 的政策预判几乎全部失误后，重新对特朗普 2.0 的国际政策走向再次做出预判，其中对侵略台湾的预判令中共胆寒。25日，台湾再次发生遭中共权宜轮下锚拖断海底通讯电缆事件后，美国跨党派众议员再次提出法案，要求国务院制定计划解决美台仍然存在的限制。台湾当地时间2月25日，自由时报报道，这艘船已经确认为中资货轮，亦是台湾当局锁定具有中资背景的52艘中国权宜船之一。海巡署以现行反兰亭宏泰58权宜船，出动3艘舰艇将这艘船押返台南安平港调查。有分析指，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前夕，亦是首先切断电缆，这次再切断电缆，台湾应该警惕。当日美国3名跨党派众议员，共和党众议员华格纳、民主党众议员康诺里、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再次提出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国务院寻找机会解除美台交往仍然存在的自我限制，并制定具体计划来落实。他们一致表示，台湾是美国强而有力的伙伴，这项跨党派法案令我们不能够，亦不会令共产中国威胁我们在印太区域的盟友及资产。随着中共政府对美国区域伙伴及世界施加更大压力，美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向我们的朋友及盟友台湾展现坚定支持。针对特朗普 2.0 所实施的一系列挺台动作，包括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成中国，列台湾为国家，对北京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旅居澳洲著名法学家袁鸿兵透露，习近平已有动作，要求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和中共党委军联合参谋部召集军中的专家，重新对特朗普 2.0 的国际政策走向再次做出预判。 其中第四個預判就是美國必將加強對台灣軍售的力度，加大在台灣實際駐軍的規模，加強與台灣的官方往來，進一步支持台灣加入各種國際組織，甚至可能提出一中一台的方案，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而台灣內部現在正在開展的對於國民黨立委的大罷免活動，很可能使國民黨的勢力遭受重大挫敗，甚至失去2026年地方選舉的優勢。袁弘兵說，最後做出結論，和平統一基本上是不可能實現的條件。根據北京內部人士的消息，習近平要全黨全軍做好戰爭準備，要一聲令下，令國內的政治、經濟、宣傳等社會治理機制立即轉入戰時體制，要在2026年年底之前補齊對台灣進行軍事鬥爭的短板。另外，從2022年開始，由原來各省軍區和各個地方的警備區來管理的預備役部隊，逐步已經改為由五大戰區的統帥機構直接領導。這個就意味著中共已經令他的預備役部隊進入了臨戰狀態。外界認為，對於特朗普 2.0 的快速打法，信勢旦旦地要侵略台灣的中南海，已經陷入了深深的絕望中。特朗普上任一個幾月，對美國政策進行多次重大改革。25日，白宮宣布將在兩個禮拜內取締現有的 EB-5 投資移民項目，改為使用新的金卡計劃。根據目前透露的資訊，特朗普的金卡計劃要求投資移民者提供500美元資金，以獲得永久居民綠卡以及入籍美國的渠道。值得關注的是，金卡項目允許投資移民人對美國政府繳納這筆款項，而不是好像以前那樣對企業提供投資。美國商務部長魯特尼克指出，在這個之前的 EB-5 投資移民項目存在大量欺詐行為，被認為是低成本獲取綠卡的方式。這個計劃將在兩個禮拜之後被終止。他亦表示，借助金卡計劃，投資人可以來美國，他們可以在美國投資，政府可以用這筆錢減少赤字。EB-5 項目在1990年創建，現在走向尾聲。特朗普在白宮採訪中說，金卡項目會引進創造就業機會的 IT 人才，非常高級的人才。我認為公司會花這筆錢引進人才。蘋果公司和所有希望有人來工作的企業將能夠購買這種卡給他們的員工，美國可以從100萬張卡的銷售中獲益，最後得到的甚至可能更多。另一方面，特朗普亦表示，我認識一些俄國寡頭，他們都是非常好的人，他們有可能符合條件。法港評論認為，如果獲得審核通過的話，一些擁有巨額資金的俄國寡頭亦有可能對美國繳納這筆資金，然後獲得美國國籍。目前新的金卡計劃仍然仲未面世，特朗普政府認為這個計劃無需獲得國會批准就可以實施，外界關注法案的完整內容。我們將為你關注特朗普投資移民計劃改革的後續最新發展。2月24日，在法國總統馬克龍訪問期間，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被記者問及是否會在下個禮拜對加拿大、墨西哥徵收關稅的時候，他說，我們會準時徵收關稅。特朗普還表示，美國在幾乎所有事情上都被外國佔了便宜。特朗普總統原定從2月4日起對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商品徵收 25% 的關稅，旨在施壓這兩個鄰國加強邊境安全並打擊芬太尼販運。但他在2月3日分別與墨西哥總統克勞迪亞·辛鮑姆和加拿大總理杜魯多通話後，決定將關稅推遲一個月執行。加墨兩國當時分別承諾將向邊境地區派兵，以加強邊境安全。特朗普與辛鮑姆和杜魯多同意， 在关税推迟执行的一个月期间，美国将分别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谈判，希望能够达成协议。据路透社2月24号报道，加拿大和墨西哥预计这个礼拜将加强和美国的谈判，以避免特朗普的关税。在3月4号关税延期截止日之前，他们需要向特朗普政府证明在加强边境安全和压制违禁品贩运方面已经取得成效，以此希望特朗普再次延后关税的执行。资深媒体人庞中对此评论说，特朗普这个举动是要和加墨两国领袖一起评估两国分别向边境地区派兵之后，在加强边境安全及打击芬太尼贩运方面的成效情况。如果已经有证据证明有效，特朗普就可能再次推迟执行关税。如果没有相关成效和没有推出进一步有力措施的话，特朗普就会准时对加墨推出征收关税的计划。有分析认为，加拿大总统杜鲁多为乌克兰送去50亿美元的援助，用实际行动阻挡特朗普推进俄乌和谈，而墨西哥总统则修改宪法，保护违禁品贩子卡特尔集团免于美军攻击。特朗普正在向全世界占美国便宜的国家严肃警告，美国将实行对等关税，不要再用任何理由剥削美国纳税人。南韩总统尹锡悦弹劾案25号进行最终庭审辩论，在庭审结束之际，南韩的保守派呼吁美国对他给予支持。从当日清晨开始，尹锡悦的支持者聚集在宪法法院周围，要求驳回弹劾诉讼。截至下午4点，集会人数达到大约2000人，部分民众在宪法法院附近高嗌弹劾无效、驳回弹劾等口号。在这次庭审期间，尹锡悦否认自己宣布戒严令是犯了叛乱罪。他表示，反对党声称我宣布戒严是为了建立独裁政权并延长我的统治，这个是在捏造我犯下叛乱罪的阴谋。戒严并非武力镇压，而是告知外界国家正面临危机，是因为外部势力入侵威胁了南韩民主。尹锡悦谴责在野党不断尝试瘫痪政府权力，滥用国会职权，才是真正的扰乱国政。如果自己能够重返总统岗位，将专注在修宪及政治改革上。目前尹锡悦的律师团队力求驳回弹劾案。韩联社指出，鉴于前总统卢武铉、朴槿惠弹劾案的先例，这次宪法法院的判决可能会在辩论终结的两个礼拜之后宣布，届时总统尹锡悦将被法庭决定去留。对此，南韩保守派政治评论家金成元呼吁美国支持尹锡悦。他在 X 平台引述尹锡悦在弹劾审判中最终声明的一部分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任第一日就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部署军队，这个是为了保护美国人民免受非法移民、卡特尔和能源短缺等危机的困扰。这样对南韩来讲，包括北韩在内的外部势力和国内反对势力相互勾结，严重威胁南韩国家安全和主权。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我们没有陷入国家紧急状态吗？在另一条贴文中，金成元写道，目前我们正处于第二次韩战之中，请帮助我们确保南韩不会落入亲中卡特尔的手中，美韩同盟必须永远屹立，我们需要你的支持。中共印太威胁加剧，法国武装部宣布增加海上军备，应对中共的地缘冲突风险。此外，中共在台海等地区的威胁手段正在翻身，引发外界高度关注。25号消息，法国武装部队部长勒科尔尼宣布，将海军舰队扩充到共计18艘一级护卫舰，以执行传统的海上威慑和保护任务。勒科尔尼说，目前法国需要在多个区域执行任务， 对人员和装备都造成了巨大压力，因此扩充军备势在必行。在南海、地中海和北大西洋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法国宣布会增加三艘护卫舰进入现有15艘船只的海军巡航队伍。此外，法国军方亦将增购阵风战斗机，促进对陆军无人机和电子战的投资。台湾政府警告，中共在台海地区的威胁手法正在不断翻身，构成更多威胁。25号，中国横泰货轮在台湾将军渔港西北方向滞留，台湾海巡署试图对其进行7次联络，均没有任何回应。这个举动被台北认为是中共的灰色区域侵扰手段之一。在这个之前，海巡署多次发现疑似中国渔船在台湾临近海域滞留。 X 平台博主胸腔外科医师杜成哲发文指出，据曾经接触过所谓中国渔船事件的朋友表示，那些所谓的渔民大多数是20几岁的年轻人，穿着整齐驱促，看起来就好像军人，而且对捕鱼没有常识，这个和一般我们对渔民的形象差异很大。他认为如果这一次横泰船上的人是军人，这个应该能够算是准军事行动。北韩黑客近日袭击了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Bybit， 导致15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资产失窃，相关资产可能被用来资助北韩的核武导弹计划。根据加密货币追踪公司 TRM Labs 25号公开的资讯报告，北韩黑客在21号使用几分钟的时间袭击了加密货币交易所，导致15亿比特币失窃，随后在22号至23号通过多个账户洗钱，转移了1.6亿美元的赃款。这个举动构成了史上最高的货币失窃案纪录，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在加密币失窃以及美加墨三国爆发关税战的担忧之下，25号加密货币市场剧烈波动，导致比特币损失5%的市值，以太币、狗狗币等加密货币下跌超过10%，超过31万人爆仓，涉及金额超过9亿美元。在失窃案发生之后， Bybit 执行长周必伟强调，企业的资产足以承担15亿美元的损失，将同执法机构配合追翻存款，同时将提供追翻资金的10%作为奖励，鼓励民间的资讯安全专家帮助追回资金。目前有4300万美元的赃款遭到拦截追回，但更多资金去向不明。美国白宫官员2023年发布调查指出，将近50%的北韩导弹计划资金来自于黑客活动。美韩政府试图就此作出回应，以拦截部分失窃资金。前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情报分析师卡尔森呼吁，制定更有效的制裁和追踪机制，以防止北韩继续采取这种方式窃取外国资产。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